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间观察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
我是小黑。
哎呀，最近这网上真的很热闹哈、小米的风终于卷到了汽车行业，我们俩就寻思蹭一下热点嘛。结果后来一看哈、谁都买不起，
瞎说什么实话呢？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忠实的米粉啊，因为我老听众都知道嘛。我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家里就陆陆续续的添置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设备。因为它有一个米家生态 APP 嘛。我今天录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眼，你猜我们家有多少米家的设备？你往死里猜，你觉得有多少呀？
猜个设备还得往死里猜呀、
对呀，
600个。
那倒不至于。那他妈得10公里的大庄园能安上600个设备啊。我们家大概有40多样小米的设备，就是小到一个什么小小的开关啊、灯泡啊、音响啊、然后什么电视、冰箱、洗衣机啊、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啊。我那天打开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家居然有这么多设备，而且他们都通过这个智能互联的方式哈、就让我觉得哎呀每天在家里都特别的舒服啊。然后现在我的雷神他居然又开始坐汽车了。
这个至少先说明一件事儿嘛，说明你的房子是自己的。
那确实在老家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嘛，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装修啊，里面有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元素。有机会的话我可以领你来看一看我老家的房子啊，就真的很智能，我很喜欢啊。
同志们做个证啊，佳琪说要领我回家。
别，你再这样的话带嫂子和孩子一块儿来哈，
回你的小米之家。
对，回我的小米之家。你知道我达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跟我们当地那个小米之家他营销店的那个经理啊，我们俩都很熟了。有的时候一上心的时候，哎姐你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别老给我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我还以为是姐你看我在你家开个样板房呗。
其实这一波哈，小米汽车上市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嘛，不管是不是米粉吧，毕竟它的这个营销做的也非常不错。另外它这个车，我说实话哈、作为女孩子，我觉得它的外形啊、它的颜色等等的一系列东西吧，都已经抓住我了。
就是毫米知识节嘛。
对。这个梗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哈、我不知道咱听友里有没有保时捷的这个车主啊，正好我身边有两个姐妹开保时捷啊。然后真的就是那个前脸真的就很像网上。
你身边还有开保时捷的姐妹？
那可不，虽然我没挣着钱，但是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发财了。
那你可以带我去他们的小米之家呀。
他们不用小米之家好吧，他们都开保时捷了，用什么小米之家。
扎心了，扎心。
其实这样说也不太合适啊，我感觉身边很多人就哪怕是一些老板啊或者怎么样，他们用小米刚开始有些人可能是奔着性价比去的，但后来越来越发现它这个智能家居真的很香啊。我就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冬天的是吧，南方又没有暖气，晚上想要睡觉之前不得关灯吗？你跟你媳妇在被窝里是不是大懒之小懒？
没有，我们家那个特别智能，就是关灯我就好嘞。
你们家就是声控了是吧，他声控你啊、
对。
但是你想想啊，就比如说那种被窝外面全都是冷冰冰的时候，你都马上就困意袭来就想睡觉，然后你就想把灯关了，或者说你就想把窗帘拉上的时候、你还得从被窝里嘚嘚瑟瑟起来去唰拉下窗帘。啊，那感觉真的就是很不爽。但是呢我用了智能家居以后哈、我说小爱同学啊，关窗帘，然后他唰就拉上了。小爱同学关闭卧室灯，啪关上了。
你要这么说呀，我觉得小米啊他有点不好。他耽误人找对象。
为什么？
你这小爱同学啥都给你解决了，你可能也就觉得这男人也没啥必要了。
那也不是，毕竟他是个摆在那里不能动的物件。是吧，动态和静态还是不一样的呀。
我在怀疑你开车，但我又没有啥证据。
我今天不开车，我们聊车对吧，我们聊聊这个小米苏7啊。其实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嘛，女司机啊，我对车是不太了解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看车我就第一看外形，第二看颜色，第三就是看看它里面方不方便啊。我那个车其实就不太方便嘛，因为它那个智能方面做的就不是很好。前一段时间长安不是投咱广告了嘛，我真的给我爸提了一辆长安的那个车哈。该说不说，我觉得现在国产做的太牛逼了。我就坐在我爸那车里，又大又宽敞，红色内饰啊，
红色内饰，
对，都特别像我姐们那帕梅，你知道吗？
你爸为啥买个红色内饰？我很奇怪
啊，他觉得酷 午啊，当时就又有一个大屏，然后他当时喊那个他那个叫什么小安你好还是怎么着哈、啊，然后给我导航去哪里哪里，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哎，我就我的妈呀，这车真的是啊，我的下一辆车我一定要买一个屏幕嘎嘎大，然后特别智能的车。
对，把小米电视放在车上。
那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买理想啊，哎，我们不是聊小米吗？为什么要聊理想？
没，小米是代表了是现在中国智能电动汽车的这个其中的一员嘛。我跟你说，中国的智能电动汽车现在不要太狠啊，给奔驰都卷跪下了。
是吗？
奔驰前两天发了个公告新闻，就是内部的董事会决定，因为他原来有一个说2030年就不再去投入原来的这个传统的燃油车了嘛，就一心造电动汽车嘛，现在把这个计划都放弃了，说这个造电动汽车被中国人打死怎么办？还是回去造发动机去吧。
哎呀，其实我感觉在新能源这一块，中国真的是弯道超车啊！嗯、当然了，那个特斯拉嘛，刚开始确实很牛逼，不过魏小李这几个品牌现在也很好、嗯，各个国产也都在做那个电动汽车嘛、嗯。我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开那个新能源车了啊！我们家这边开理想的人特多。
嗯，我还。真的就是详细的去了解过这个事儿。你看，
嗯，
很多人原来开大 G 的，开这个宾利的、嗯，然后家里不止一辆车的，开宝马 X7 的，很多人换了理想 L9， 对不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周边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同这个我们不是给理想做广告啊，大家都可以去问周边的这些朋友。然后呢，他们去换了这个车以后呢，他们统一的口径，因为他不需要再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证明什么了嘛，他统一的口径就是说这个车智能化、嗯、这个车好开，然后这个车、嗯、哎呀这用着舒服、嗯、就我好几个朋友已经这么跟我说了。那因为理想我还是了解的嘛、嗯、但是小米其实是一样的、嗯、然后他们里边有个这个口号叫做让用户做到体面的消费降级。它当然这是一种自嘲的说法，就是我用50万的价格买到比如说500万的体验，这个才是小米在中国生存的王道王牌嘛，就是体面的消费降级嘛，我用30万的价格买到300万的体验嘛，这人家小米可能是一直就很擅长更擅长的事情。所以小米苏7为啥一上来就直接当天不就卖了9万辆嘛，对不对？为啥他一上来就能干到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这个形象在老百姓心里深入人心啊！你看，我买个手机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我智能家居我能做到这个事儿，电视等等等等，所有的原来的这些小家电，对吧？这都能做到这个事儿。那无非就是说，汽车可能更复杂一点，更贵一点，我观望情绪更重一点，但它并不影响小米给你在内心深处原来建立起的这个形象啊，它有一种让你体面的消费降级的能力吗？花更少的钱办更体面的事儿吗？所以人家大师啊，雷神，对吧？
对对对哈、啊，就是车我可能不太了解、嗯、但是雷军这个人啊，他的个人魅力我真的是非常的折服的、
嗯、
而且说实话我很多东西也就是因为对他有滤镜，因为对这个品牌有滤镜，所以我才会去购买啊、
嗯、
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买小米的东西，我们早些年一提到小米就是便宜是吧，
对，
就是小家电啊，
嗯、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买的时候也是，哎呀你看啊，在别的手环可能动不动就1-2千的时候，小米手环出来了79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买一个平时走走路啊记录点啥也行哈、啊、对他就没有抱任何期望，79块钱、嗯、我觉得我再多一个看时间以外的要求都是我不礼貌。好的电子表还得100多呢，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买着玩嘛，坏了就坏了，结果好家伙我用了2年多，后来给我爸了，我爸接着用。因为他又出了那个新款嘛，
嗯，
就是我发现啊，有的时候性价比不意味着它质量就差呀，也不意味着它怎么样啊，它可能就是把曾经我们为品牌溢价付出去的那部分钱给去掉了。
对，就是因为其实整个工业的工业链条咱们已经非常完整了嘛、
嗯、
没有小米的时候有的是啥，是华强北，
嗯，
是吧，
嗯，
只不过那是没有品牌嘛，
嗯，
然后小米当时就是说让你很体面的能用到一个正品的有质量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而不是那个散落在这些交易大楼里边的这些组装件嘛，其实是这么个东西嘛、
嗯、
其实那个 79能让咱们用到手环的那个产品当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对那个产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有一个闹钟的功能，然后它不是会那个酥酥麻麻的震吗？
对，
就是早上你会不知不觉中被它震醒，而不是被闹钟吵醒。
对对，
哇，那个体验还当时挺流畅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对小米就已经有非常好的好感了，说实话。
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雷军进军了很多的行业啊，就甭管是什么家用电器啊还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他卷到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是一番就是厮杀啊。你们家有孩子你应该知道啊，就是小孩那个文具啊，什么笔啊，什么各种东西啊，其实他用的这个东西消耗很快，你看似一个啊几块钱或者好看一点十几块，他不起眼，关键他消耗快呀。我记得当时晨光有一个那个笔吧，大概3块钱一支，只能写40000字。结果我雷神进场啊，出了一个小米巨能写。
哎我，
9.9元10根，一支能写17万字，是吧？据说当时这个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晨光的老板3天睡不着觉。
我觉得活该的睡不着觉。你知道现在小学的文具已经夸张到啥程度了？网上买还好啊，就是那些开在学校旁边的文具店，然后我有一回带我闺女去买嘛。那一根笔19块钱
啊？为什么？它贵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也没看到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我也没看到，不就是什么晨光啊什么这那的，就是都是这些文具品牌吗？那可能它那个地方房租贵还是怎么着，还是说小学生花钱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概念呀、还是怎么，
就是零花钱太多了，
有可能。反正一进去当时给我都吓着了，我说这玩意儿在我的心里不就1.5元一根吗？
对呀、在我心里后来10块钱一板儿。
对呀、他敢卖19块钱一根，我的天啊，这太吓人了，我这活该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小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你看这几年虽然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省着花，但是凡是在孩子身上的东西，父母们还是很舍得掏钱的哈。
对，
然后在文具这一方面小米就卷进去了，他们家那巨能写我还买了呢。虽然说我平时没有那么多的书写需求吧，但是感觉它的外形就是小米一贯的白色嘛，也挺漂亮的，摆在桌上也还可以嘛。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啊，我们家还有好多小米的插座
啊。
其实以前一提到插座，公牛对不对？
对，
公牛真的啊，我该说不说，它质量是真的好。我们家那公牛插座用了好多好多年都没坏啊。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是长得真丑啊。
而且还贵，公牛后边特别贵。
对，就是公牛随随便便一个插排吧，可能30多，然后好一点的话就得70-80。我记得当时公牛就是那种蓝色面板嘛，哎呦，就是你摆在哪儿你都会觉得有点丑了吧唧的。然后后来小米不就推出了符合年轻人审美那种插板嘛，也都是白色的，还有黑色的。而且它最让我比较欣赏的一点啊，就是它把那个强接电口还有那个USB 的弱电接口集中在一起了。我买了好多，就是那一长条那个白色的，上面有3个 USB 口的那个，只要49块钱。
就你说的那个插线板也有一个故事，就给公牛的老板也卷得睡不着觉了，
是吧？连夜改装是吧？
对，雷军说你们做这个插座，然后又丑又不符合审美，然后我要做插座了，就做了一个你说的这个版本，49块钱嘛。公牛据说啊，高管连夜开了3天会，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就跟小米那个一模一样的插座，卖48，比便宜1块钱，因为他原来都卖到90几块钱了一个插线板。
对对对啊，就是。关键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很多人都有各种电子设备，他有这个充电需求。但是那种老式的插线板，它没有 USB 口，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不屑于做这个，就搞得我们有的时候还得再去除了线以外还要再配个头。这下好了，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雷神你真的应该多卷一卷，是吧？什么行李箱啊，电吹风啊，蓝牙耳机啊，我感觉小米的东西啊，便宜归便宜，但是它审美真的很好。
对。
它一般都是白色系的啊，就很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简约的呀、年轻比较时尚化的一个设计啊，而且又便宜又好用啊。完了，关键是就是它就算坏了我都不心疼。
你还是有钱。我跟你说，我剃须刀就是小米的，并且我用了好几个剃须刀都是小米的。我而且我特别负责任的说哈，也没有什么做广告的嫌疑，因为我原来用的是飞利浦的。飞利浦当年还是用海淘淘进来的，就是外边卖1800块钱一个，然后海淘便宜多少呢？680一个，就是原来1/3的价格嘛，对不对？然后我买了一个小米的剃须刀，199。这个199的剃须刀毫不夸张的说啊，比我680的那个剃须刀好用很多。 而且还不娇气，然后用起来还挺舒服。所以当时我在一想，哎呦，这些家电品牌全都会被雷神卷死。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行李箱啊，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真的经常出差。我原来买过那种花里胡哨的箱子吧，几百块钱儿，然后我就发现真的很不结实，有的时候可能轮儿磨损，有的时候杆儿坏了。后来我就咬咬牙，花了几千块钱上了一个某某利的箱子。
Remova、
哎呀喂，那是几千块钱的事儿吧？就某某利啊，具体我就不提了，反正就是挺老贵的吧。完了，它那个箱子也挺沉啊，其实。我发现品牌的箱子呢，它确实比我以前买那些稍微结实点儿，但是也没有结实到它能卖几千块钱这样一个地步。后来有一次哈，就是我一朋友啊，他出门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哈，他拎了一个小米的箱子，299哈，拎起来飘轻啊，然后又抗压又抗摔，还有密码锁，然后颜色还他妈挺多。当时我真的啊，我就觉得啊，299的箱子能用得住吗？我跟你说，我以前买那个箱子啊，用用轱辘就不行了。我朋友说我这用3年了，啥事儿没有啊？当时给我恨得咬牙切齿，你知道吗？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冤大头。
你说你来让我坐一下。
但是确实啊，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呢，啊，如果你是需要靠奢侈品来装点门面或者达到一些商务需求的话，这咱就不说了，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对吧？但是如果就是日常使用，奔着它这个舒服好用，然后性价比高的话，我真的觉得小米的很多小东西做的真的都挺好，因为我都用过哈，所以我感觉这方面我还是比较中肯的，还有它的那个电吹风也是啊，我之前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买什么。戴森啊，一个电吹风2-3千块钱，然后是漂亮啊，但也就是漂亮嘛。然后我买了小米的那个吹风，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呀，然后也很扛用哈。但是确实哈，风力上好像是没有人家大，就稍微差一点。但是哎呀，我这个头发，我15分钟吹干它和20分钟吹干它有什么区别？
现在几乎已经没区别了，为啥呢？因为那个就是戴森它那个核心技术不叫高速无刷电机嘛。这个技术被我们给攻克了
啊，
这就是我们产业链完整的好处嘛，就是凡是你在我这生产一遍的东西，而且不是这种什么特别高新高科技，你比如说像半导体这样的行业，对吧？我都能短时间内给你攻克。最开始你看戴森一个3000多，我记得
啊，
然后后来不就出来一个国产的叫莱芬啊，叫
莱芬，
反正就对吧？那个时候最早是卖500-600块钱，然后卷到300块钱，后来卷到199，就现在100多块钱能买一个高速无刷电机的吹风机。他不说一点差别没有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这个东西已经非常不可想象了。就同理验证到汽车上，其实也一样，就是因为。不只是这些东西被攻克了，而且因为电动汽车的三电技术跟原来的所谓的发动机变速箱的这个技术也不一样了嘛。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罗永浩直播，然后不就很多人吐槽小米汽车嘛，他就强力给小米汽车站台，然后他就说现在国内的30万左右的这样的电动汽车，它的产品力上和那些你买比如说100-200万的豪车，实际上没啥区别。我们说产品力上啊，但是呢你买那样的车，你比如说我就是有钱，我就要买一个保时捷的 Taycan， 对吧？我就是要买一辆奔驰的 G， 我就是要买兰博基尼，我就是要买法拉利啊什么什么的。它是一种什么需求呢？比如说我这个圈子是个做生意的圈子，大家开的都是300万的车，然后呢你这个时候换了一个50万的车，大家会觉得什么呢？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呀？你的资金链是不是出问题了？对吧？那原来比如说你跟我做生意，这个50天的账期我可能就不干了，我可能就要求说你现金到位我再给你付钱。然后你原来要跟我做的某个项目，比如说咱们是可以中间假如说这个46，那我可能就要求55，就是它会产生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已经不单纯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了，它是某一种价格的映射嘛，就是说我买这个车代表着给我的现金流还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是这么一个功能了，它已经不单纯是汽车本身了。那咱们老百姓又不做那种生意，又不需要拿这个东西撑门面，所以我觉得从产品力的角度上，现在真的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候。
对， 就让他们疯狂的卷，反正最终实惠的是咱老百姓啊，我管你是小米啊，你什么未来理想啊、
嗯、
你们就往死里卷配置，往死里卷价钱，然后最后我看哪个香我买哪个、
嗯、对，
嗯，我们倒也不是说为小米汽车去站台啊或者怎么样啊，因为这个东西它现在刚刚开完发布会嘛，网上褒贬不一，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让更多的用户来验证它到底好与不好、
嗯、
我们俩只是单纯的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它背后的一个现象吧。
是，
就是作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爱为面子买单了。
嗯，
说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买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背出去我有面儿啊，现在我觉得嗯，我觉得普通的一个布兜子我背出去也能照样装东西啊，然后又好洗又不娇气是吧，嗯，又很耐操，就挺好的呀，是不是、
嗯、
然后还有人呼吁说雷神你能不能进驻一下其他的产业啊，是吧、
嗯、
比如说你能不能进军一下房地产啊，
就我迫切希望雷神能进军房地产，
对，你弄个什么高性价比高品质房是吧，名字我都帮你想好了，就叫米家，这样才是完整的生态链啊，是吧，住在小米家，用全屋智能化，然后开小米的车。还有什么哈、啊？那个有很多相机发烧友嘛，相机大家知道的吧、
嗯？
就玩相机穷三代啊，
嗯、
这个东西特别烧钱。
嗯、
有人说雷军，你能不能生产一下相机啊？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相机啊，是不是？你能不能生产什么米牌拍立得？
拍立得，
把这个相纸的价格打下来、嗯、啊。然后还有女孩子啊，
嗯、
我说实话哈、啊，就是你可能不太了解。
嗯，
就是现在这个各种什么卫生巾呐、啊，还有各种的这种女生护理的东西越来越贵了。我记得小时候可能就是几块钱一包，然后里面有20片啊，结果现在啊都十几二十几，然后里面可能就3片4片的。就是有网友就调侃说，小米能不能出一下卫生巾啊，
米家卫生巾。
就之前在网上的时候还有过一个新闻还是什么的啊，就是说那些其实现在大家日子普遍都好起来了嘛，包括很多比较贫困的学生啊、你说也不至于说没有衣服穿啊或者吃不上饭啊，但是就是可能在这些日常消耗的什么卫生巾啊等等方面吧，嗯，确实就是挺贵。我记得当时还有人在网上发帖求助嘛，就是姐姐我现在是什么贫困生，然后我就卫生巾我都是上面垫纸又怎么怎么使用的，然后就是表达了一下这个需求，当时网上还有这个捐赠啊等等的嘛，
嗯，
就是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些贫困女生她们生理上面的一些必需品吧，
嗯，
然后后来就有人就反映说，哎，你说现在这卫生巾的价格怎么突然之间就涨上来了，以前还只是长的短的厚的薄的什么夜用防侧漏，现在又小翅膀，然后又什么纳米啊，又什么奢华，又什么这那的，真的有用吗？是不是？
纳米是啥？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一去超市的时候，琳琅满目，包装极其精美，然后价格嗖嗖的翻几番。
嗯，
就是雷老板，你能不能到卫生巾行业里卷一下子，是吧？我甚至觉得哈、啊，如果说小米要是出卫生巾的话，估计连这个血条都能显示。
然后那个搞一个智能卫生巾，对吧？躺在床上一喊小爱同学、
嗯、
卷边儿
然后连上蓝牙就能做分析是吧，啊，然后就是有效的缓解你的经期焦虑吧，
嗯，就最近火气有点大呀，
对，你最近怎么有血块呢这个咱们就不过多延展了哈。我感觉小米的这个卷呢，网上有个词儿叫鲶鱼效应、
嗯，
就大概是什么哈、啊？以前好像是出去捕那个海鱼还是什么哈、啊，然后把他们养到水箱里呢。他们因为脱离了原有的环境嘛，就带死不拉活的啊。然后就是他这个死亡率很高，但是新鲜的鱼才能卖上价钱呀，对吧？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鲶鱼扔进去了，然后鲶鱼就在里面厮杀呀，各种追着他们咬啊。那帮鱼因为迫于生命的这个危险嘛，然后就在里面拼命的逃窜哈、啊，然后各种哭哭哭哭游。啊，因为他时刻都命悬一线呢，然后也想不起来在那混吃等死了，然后后来等到他们到岸上的时候捞出来都是新鲜的活蹦乱跳的，就能卖个好价钱啊。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大致记忆，我们也没有提前去做资料搜寻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完全脱离看面子那个阶段了、
嗯、我也脱离了，
因为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就会发现舒服是最重要的、
嗯，
就比如说哈、啊，我家里我连书包都是小米的，小米有一包38块钱，卷起来就那么大一丢丢啊，往兜里一塞就很方便，然后它特别特别轻。我原来有一个包是装我外星人电脑的，那包很酷， 然后好几百块钱，然后外面又什么这个壳那个壳，又有 logo。我感觉以后我真的我不会再选择它了。就是那个包是它漂亮它大，但是它也沉啊，然后背起来也没有很舒服。但是小米那个包38块钱，嘎嘎结实，然后卷起来还轻，你往哪一扔，往哪个旮旯一塞，用的时候你随时掏出来都行，
也不心疼。
哎，对对对，我觉得就挺好。就是人上了年纪以后可能会更多的去追求一些比较舒适的吧。包括我现在我手机里面我还会下载那个小米有品啊，就他们那个 APP 里面，我甚至还是会员，我有时候就上去看。然后就是他搞特价的时候我可能会买吧，什么冲牙器呀、牙刷呀什么、我还买了那个洗眼镜的那个什么电动的什么，哎呀，我不能再说了，说下来我感觉都好像我是收钱了一样，但是我确实我很享受现在这种比较智能比较舒适的生活吧。而且我觉得如果我用1块钱就能达到的目的，我为什么非要花10块钱？但是哈，我也不同意网上说什么啊平替什么完全一样这个说法。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包括一些什么化妆品啊，包括一些大牌啊等等的哈。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在理，叫一分钱一分货。可能10分钱3分货
哦，哎，后边这句挺新鲜呀。
哎，对，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吧，它可能造价就要1块钱，你非要8毛买，它肯定在哪缺斤少两，它是个残次品，是吧？啊，一分钱一分货，但是10分钱3分货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卖到那个价钱，它肯定会在某些方面和我们不一样，只不过有的可能是研发技术上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外包装上不一样，它做的比较华丽，有些可能比如化妆品的使用的肤感不一样，这个黏那个不黏，这个清爽那个不爽什么的哈，它肯定是会有差别的。但问题是这个差别可能达不到10倍这么多这么大。如果说你条件好，你就是追求那种生活品质，我愿意花10分钱去买这个东西哈，它对我的生活也造不成任何的影响，那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你买这个东西你还咬牙切齿，哎呀，我就买这个东西完了，我太心疼了，我这个月怎么怎么我得省钱了，那着实就没必要，是吧？你看自己的需求来。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一回头我就看见，就我老婆她前两天拿回来一个黑色的瓶，然后呢他跟我说了一个当天让我差点跟人打架的话，
黑绷带吧，哈哈哈，50毫升3880是不是啊？
对，他就说我这个东西你猜多少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68一个
啊，
我说这是啥东西，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平替那个，就是那个黑绷带，那个黑绷带叫啥玩意儿还忘了
啊，就叫黑绷带嘛，
就是反正就是那个牌子吧，就是那个黑瓶那个牌子啊，那个瓶能卖150块钱好像，就是那个瓶儿，朋友
啊，
然后我就说这玩意儿难道不就是这个价吗？你都100多块钱，你贵的也就500-600块钱嘛。然后他就说你不知道啊，原来我买那一瓶黑的那个多少钱？我说多少钱？他说多少钱？你刚才说多少钱？
小瓶3800多，大瓶5800，大瓶100毫升啊，
就是3000多块钱，将近4000块钱。我说我脸都绿了，知道？我说我他妈买个电脑才多少钱？
哎，你还别说，那一瓶也就能用3月吧。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啊，但是他感觉用起来真的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是吧？可能略有差别。你回头让小迪把链接发我。
啊，我回头让他发你。我当时因为那个瓶长得不一样，但是它的大概的感觉也是那个感觉，因为我不懂，我是纯不懂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反正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10分钱3分货，实际上，车这个东西也一样。其实，比如说，35万以上的这个汽车，不管是现在的电动汽车，还是说原来燃油汽车，其实它在堆料的这个程度、成本的角度来讲，差别就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但是为什么有的车就卖100多万呢？有的车就是，30-40万呢，对吧？确实就是10分钱，可能这边就是3分货，或者说4分货5分货嘛，比如发动机有点区别，但更多的是利润分配的问题嘛，因为100多万那个人家拿走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利润嘛，专利费啊，什么品牌的这些东西嘛，剩下的就是坑坑的我们赚个这个打螺丝的钱，其实是这么个区别。
哎，你说那个护肤品啊，我都没有买过成瓶的那个黑绷带，但是我之前有买过那个小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真的觉得抹完了以后好像皮肤紧致了一些。
那是干啥的
啊？它就是一个面霜，就小时候你妈用的雪花膏，
就是雪花膏是吧？
啊，对，
哎，
你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就据说又能抗老又能提升。
雪花膏4000块钱，
5000多呢，大瓶。就是反正我真的没舍得买，但是我有买过那个小样，就那一个小样都要100多块钱，就很小，也就能用个几次吧。我就体验了一下贵妇的生活，因为它铺天盖地都是营销，然后现在大家一提到面霜，可能就是那个黑绷带怎么怎么样。我当时觉得，我操，这一瓶5000多块钱，我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大家什么消费水平，反正我是绝逼不用的啊。确实就是女孩子在衰老这一方面一般都是很焦虑的，她们可能会花很多的钱在护肤这方面。我以前也是，就在我工资还不那么高的时候，我也会看周围的人用什么呀，然后真的就是咬咬牙省钱，我要买一瓶什么什么东西，什么海蓝之谜呀，又什么这那的呀。然后现在我反而会返璞归真了，因为我觉得首先人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你是没有办法抗拒的。然后人真正衰老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防晒做得不好，你总在外面风吹日晒的，你的皮肤肯定也好不了。所以你第一呢，你就是做好防晒，第二做好补水，你脸不干吧，然后不晒的全是雀斑，晒的老化，其实就能很大程度的延缓这个衰老的问题。还有一个人为什么会变老，因为他操心啊。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些成天加班熬夜挂俩大黑眼圈的人，有哪几个皮肤好的呀？
对。
然后你再看看身边那些衣食无忧、家里条件比较好，是吧？然后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的人，是不是都挺年轻？咱该说不说啊。然后有些人说，哎呀，那是因为他们用了贵妇面霜，他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都瞎扯。就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他不操心，他不用成天在外面跑风吹日晒的。然后不用操心什么伺候孩子呀，然后每天这个那个伺候公婆什么的，人家里可能有保姆，不用每天在厨房里被油烟熏着，他就是好呀。他哪怕他清水洗脸，他也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要好一些呀。可能化妆品会给他带来一些加成，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一个人好的状态可能跟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他的那种心理上的舒适度是有很大关联的。并不是说我月薪3000，我花5000买个黑绷带面霜，我他妈脸立马就锃亮的，然后就跟那个贵妇一样了。不是的。我觉得一个人好的状态是和他长期的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说他一个优越的生活状态，养尊处优才能养出来那个状态的。跟你是否能咬牙买一瓶面霜根本就没有关系。
上价值了啊。
也不是上价值，这就是我这几年我才慢慢体会到一个道理啊。
我现在就看着那瓶黑色的瓶，我就特别希望这个东西是别人送他的，但是我一想到这儿，谁他妈要是送他这个东西，估计也要打一架了。
就是我会在网上去看一些那个纪录片啊，包括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科研嘛。其实人皮肤衰老就是一个是晒，一个是缺水，这两个你解决完就好了。还有抗糖，你少吃糖，然后其实就能解决，不敢多说吧，60%吧。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很多的护肤品它号称什么美白呀，什么抗衰提升啊，我觉得你说它美白和祛斑吧，我姑且相信它有点技术成分在里面，这个我不多做评价哈。但是它要是说你能反重力歘一下把你脸拉上去，你就趁早让它滚犊子，
反重力
那倒是扯淡啊。你在你皮儿上薄薄抹一层什么东西，它怎么就能歘一下给你拽起来了呢？牛顿都抗拒不了地心引力，怎么的它就能啊？
纳米卫生巾吗？
就是他让你血反流是吗？我跟你们说，女孩子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衰老是人生常态，人是没有办法抗拒衰老的，你是没有办法抗拒地心引力的。你到了一定岁数，你的脸就会慢慢下垂，你的胸也会慢慢下垂，你的肉会变松，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你不用因此而焦虑啊。你也不要盲目去相信那些东西它能让我脸唰一下起来啊。就是我活到这个岁数啊，你想变得年轻啊，你可能就是在护肤品上你不需要就花很多很多的钱或者怎么样，就即便他当时让你刷一下上去了，他可能第二天你刷一下就下来了啊。但是呢你可以去做一些医美的项目啊，我没有什么建议，就不要动大刀啊，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啊。上海九院就是公立的啊，医院我不做推荐啊。我身边有朋友啊，就是真的他去做那个一个项目叫什么热玛吉还是什么超声炮之类的，他原来脸确实有一点下垂，然后它那个原理我听说据说就像烤肉一样，它深入到你什么筋膜层啊。对，然后比如说你原来这个肉就懒摊的是吧，然后它咔，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打火机那个芯儿电人那个东西，电你一下你就被缩一下是吧，然后它就相当于那个啪电你一下，然后你那个肉就收缩，然后有点烤肉那个感觉，然后缩上去了。这个东西啊褒贬不一，有些人说它可能就是烤完肉以后老了时候不好啊，但是就目前来讲它的这个效果我是有亲眼见过的，确实 还蛮有效果的啊。
嗯，
但是但是这玩意儿也挺老贵。
你要这么说，呼吁雷神进入美妆行业和医美行业，把价格给我打下来。我现在看着这个黑色瓶我就哆嗦。
对对对啊，以后我们的化妆台上也全都是刷一片白色，小米乳液是吗？小米面霜啊，小米绷带是吧？
什么绷带不绷带的？
对，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雷军他成了一个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大家都呼吁他进入这儿进入那儿哈，这些领域其实都是溢价比较高的领域。就是大家其实随着经济需求还有经济形势的变化嘛，消费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追求性价比呢，成为我们现代人购买东西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元素。
嗯，
比如说哈，你从现在很多经济现象都能看出来，比如说国内游的兴起。
嗯，
就以前一说出去旅游，哎呀，上哪儿出国了？啊，就是你会感觉出国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哈。但是其实我也出过几次国啊，我感觉。不吹不黑的讲，咱们国内的建设真的已经很棒了，而且我们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底蕴。
嗯，
然后就是我就不提什么地方了啊，反正也出去了，消费也不低，然后给我的感觉甚至就有点像，就像我们国内的二线县城一样。
嗯，
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我之前也有去过什么韩国呀、泰国呀什么了，那泰国我就不说了，我感觉我老家七台河都比他们建设的好。
就是除了听不懂没有任何其他特点是吧？
也不是听不懂，那边中国人也可他妈多了、
啊、
非常多。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我们曾经很向往的外面的东西呢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国内飞速发展啊，
嗯，
就是基础建设也挺好，我就不用说一线城市了，就很多二线城市我去过以后我感官也都非常的好、
嗯、
也有高楼大厦，也有灯红酒绿是吧，也有那种有历史文化的景点和老街区，
嗯，
就是其实还是很舒服的哈、啊、所以说现在国内游在兴起、
嗯、
比如说之前那个淄博是吧，淄博的烧烤，包括去年我们老家哈尔滨嘛，哈尔滨爆火、
嗯、
我的搓澡都排不上溜了啊！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我们这边开始有一些食品折扣仓啊、
嗯、
就是他卖一些所谓的临期食品
啊，
比如说这个东西它保质期两年，然后它只剩半年了，按理来说它应该叫临期食品了，但是这个东西我的妈，这零食放到我们家、嗯、你不要说半年了，它能活过三天我都算它不好吃。
上海也有，上海现在那个叫什么，
嗯，
好特卖嘛，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做临期的连锁品牌，然后这个
对
现在又新出了几个，那名字我记不住了，反正都是你说的这种、
嗯、
就是尾货生意嘛。
现在有很多人都买这种临期食品啊，还有尾货呀、
嗯、
因为它其实过期啊，有些东西生鲜它可能过期就变质了、
嗯、
但有些东西它其实它过期就是过了最佳赏味期、
嗯、
它也不是说你吃了就拉稀啊，但是就是咱们也不要买那么临期的，反正啊就差个什么几个月半年这种我觉得完全 OK 啊，但是它价格真的便宜不少。
因为我自己就买嘛，就是你们不知道一块九的红牛多香，
嗯，
这是真香，因为红牛你随便买一罐六块七块吧应该，
嗯，
对吧，
对，
然后你只要碰到那个它有红牛的产品，因为食品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保质期十二个月啊，然后前三个月算是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销售的食品的这么一个保质期，到了三到六个月可能就已经要进入到快速流通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然后后边的这六个月就已经要接近临期了，到最后三个月呢就是纯临期了，所以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你要是碰到一个还有三个月或者还有两个月过期的红牛，一块九毛钱，其实像你说的它能活两天都不错了，那可太香了，我去，我最近喝了好多这个东西
日子真不好过啊，都开始喝一块九的红牛了是吧，
那可不，
嗯，对，是我就是这几年疫情以后我发现周围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算计着花了、
嗯、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这说明我们更加的踏实了嘛，
嗯，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拼多多的兴起啊，以前一条拼多多啊就是便宜没好货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我在上面买了好多东西，包括一些吃的用的啊，就是真的都很多都差不多，甚至有些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厂家，但是它会有一些的差价和补贴啊。
嗯
啊，当然如果买什么大家电之类的我可能没有在上面买过啊，这个我不清楚啊，但是我会在上面买吃的喝的用的呀，什么垃圾袋啊，生活用品啊，消耗品啊，我甚至还会在上面买什么花啊怎么样的，寄回来都挺好的 啊，我觉得你们踩雷呢，你可能踩的是某一家的雷，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这样一种大的趋势的兴起，说明什么？说明人们更愿意为产品的品质买单，
对，
而不是营销等带来的一些附加的价值。
对，其实前段时间前几年吧，不是老喊这个什么消费升级嘛，这个那个的，那个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不能叫陷阱吧，至少是人为带动的消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嘛。然后消费主义呢，一般会跟，哎，这个说起来有点敏感，一般会跟女权息息相关。就这个在全球各个时期、各个文化、各个文明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不去细讲。然后这两年就回归了嘛，或者说叫回落了嘛。你去看一个东西最明显就是奶茶，蜜雪冰城特别受欢迎，对吧？然后第二是原来那些做高端奶茶的，比如说什么喜茶呀，反正就是各种30块钱、
茶呀什么这那的，
对，这排队还要排好久，然后30多块钱一杯的这种奶茶，你看今年，你就看今年特别明显嘛，大家又全都重新回落了。中雪糕原来是雪糕四克，现在也老实了嘛，就是也就全都回落了嘛，说明大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里了嘛，
开始理智了。
对，消费主义的那些上头的这些东西就消失了嘛，或者说被压抑了嘛，那确实应该回归一个产品的价值本身跟价格本身嘛，那你离这个东西越近，你的竞争力就越强嘛。所以为啥小米竞争强，就是强在这儿嘛，它的整个生态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用久了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像网上说的那种什么便宜没好货呀什么的，它就是用罗永浩的话说叫良币驱逐劣币，对吧？我在这个价位上给你一个足够有品牌支撑和安全感的东西，然后把那些拼装货、组装货、良莠不齐的这些东西就驱逐掉了，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包括最早的时候，其实小米它做手机嘛，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了，动不动一个手机就3-4千啊，那时候苹果就不说了啊，18000就更贵了啊。然后小米出了一个那个第一版手机嘛，我记得当时是，
1999。
啊，对对对，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哇，1999，但是同时代的智能机普遍都在3000块钱以上，本来物超所值的东西它就比较容易受欢迎嘛，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开放售卖前还有什么预约呀，啊什么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吧，它其实就是最早的它做那款手机就是为发烧而生嘛，就是配置是顶级的，但是价钱基本上最低的，它制造了一个爆款。然后后续呢又用了一些营销方式，比如说饥饿营销啊、预定制等等的吧，然后他就把这一个产品一刷的一下就出去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很多很多的米粉啊，就是都会在网上去炫耀啊，我买到了什么什么东西哈，然后他就有很大的话题讨论度。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啊，没有中间环节。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电商互联网的兴起嘛，很多品牌都是这样的哈，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小米一的时代啊，很多人买手机都去经销商，比如说什么上苏宁啊，上国美，然后包括线下的一些连锁的，像我们老家这边有什么七星手机连锁大卖场啊，
对对
对对。然后呢，但是它完全是不走线下渠道的，所有想购买的用户必须在它的官方网站上购买。这种方式在当年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思维了，因为它省去了线下商店铺货等等柜台等等的一些渠道的费用，降低了销售成本。就是包括现在哈，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最早的时候，小米真的是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甚至是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都不为过吧。我感觉这一点就是雷神真的牛逼。
是牛逼的，这个东西汽车其实原来也非常明显，但是汽车是因为特斯拉改变的。就是最早做那个汽车，你想买一个汽车，你要去 4S 店嘛，对吧？ 4S 店是什么呢？ 4S 店都是经销商体系，
对，就特别黑，他们都戏称为四儿子店嘛。
对，然后你这个经销商在厂家这边，你一年保多少销量，进多少台车，然后我给你品牌授权，你在当地建的这些经销商的体系啊，你这个 4S 店啊什么的都由你说了算，它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就有点像苏宁国美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呢，它可能会在比如说不是特别市中心的地段建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展厅，对吧？前面有卖车的地方，后边有修车的地方，就是一个特别庞大的这样的一个 4S 店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本身就要花很多钱，然后这个整个的服务体系又要花很多钱，所以你当年买一个汽车就是要付出很高昂的，其实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差价和溢价的嘛。 那特斯拉最早就是直接搞了一个，首先它是线上直销，你在官网上下单，就跟你刚才说的小米一样嘛。然后我干嘛呢？我把这个，最多是有一个城市展厅，就是开在商场的某一个门店里。反正我的车都是标品，我就在前面放一辆车，你看着还不错，哎，你就到我的 APP，到我的官网下单就完事儿了，省去所有的这个中间商，然后都是搞这套直营体系嘛。今天所有的新势力品牌做得好的，也都是走的这样的一套系统。然后这套系统呢，其实有利有弊啊，就是好处呢，对于我们直观的好处就是，省去了中间商嘛。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购买的环节，包括品质感啊、交付的这些东西，它都是统一的。然后对于这个车企的好处呢，是它所有的东西都直营自己控制嘛。那不好的就是，原来经销商你是可以给经销商去压这个销售指标的嘛，你只要生产产品就行了，反正销售有人帮你去销售。但直营全都要自己搭建嘛，但是自己搭建的东西它就能够所有的价格做到全国统一，但是那个经销商他就要有地域差异，对不对？所以他就各个不一样嘛。那小米人家现在做苏七，等于把原来这套自己擅长的东西，哎，又给放到汽车上了嘛，跟特斯拉不谋而合嘛。但是是今天做得好的新势力啊，有很多还是用经销商体系的，做得好的新势力几乎直营玩的都特别溜。
就是你现在去很多的商场逛街啊，都会看到有一些地方会展出各种各样的车嘛，然后人流量很大，会有很多人咨询，但是他不做现场售卖啊，他其实极大程度的就是降低了他的一些成本啊。说实话，我真的，我们这城市暂时还没有看到小米苏七，哎，我特别特别期待，真的。如果说我将来有换车的打算，或者我有这样一笔钱的话，我真的会考虑小米苏七。实话实说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因为喜欢雷军，我很赞赏这个人，然后去接触他的很多产品，然后再反过来，我会觉得哇，他真的好厉害。我对他是有个人滤镜的，但是现在在使用感上，他已经完全的征服了我，让我觉得他确实是好东西。他刚开始说要造汽车的时候，我是不理解的。因为他跨度其实太大了，汽车这个东西他投入好多好多钱，而且在别的汽车可能在早些年就已经开始做了，开始布局了，他到现在才入场，其实是一个挺不利的一个现状。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我是很担心的，在他这个发布会之前，起码我是这样想的。
发布会之前我也担心，说实话啊，因为确实是大家进场的时间是2015年那个时候，就是哪怕是魏小李，理想是2019年才发的车嘛，但实际上这个公司2015年左右的时候就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所有你看到的这些品牌几乎都是2015年就进场了，然后那一波到现在都已经进入淘汰赛了嘛，因为好多厂子都关了，对吧？好多品牌都已经倒闭 了。
某河，哎，我笑死了，我歪个楼歪个楼啊！前段时间我有一北京的好姐们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在某河当高管，这个人我他妈还没见着呢，公司没了。
没准人家去小米了呢。
你接着说。
如果是个工程师朋友，没准已经被高价挖走了。就是据说小米跟理想站在某河的这个工厂门口开始高薪挖人了嘛，都已经。所以这个大家今天这个行业如果有技术，还是不愁找不着工作的。就是当时还是确实挺担心的，因为他说实话入局晚了，然后呢，大家不都担心说小米一个造手机的厂，就是如何去造一个汽车这么大的这个长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工业产品嘛？不主要就是在这儿嘛，对吧？至于工业链条很长这件事情，投入资金很多这件事情，说实话啊，我没那么担心，因为咱们雷神的整合能力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人家在智能家居行业各种家电上面都已经玩的不要太溜，都已经被验证过，并且是成功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咱们整个的汽车链条上所有的供应链的环节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嘛，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有这个整合能力，我倒是不担心，并且他其实挖了这个吉利体系很多人，对吧？导致吉利现在对他非常的仇视，然后他搞这些东西，并且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企业的运作效率啊什么的很高，这些我都不担心。我其实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魏小李，包括华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交付的一个销量的势能了，就是它的市占率已经很高了。然后这个像比亚迪、特斯拉，它都已经 形成了一个比较白热化的竞争格局了，对吧？你看今年在小米上市之前，大家打的是什么？都已经卷价格，就是说看谁今年死在战场上嘛，都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他一个新生咔进来，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很担心的。
嗯，
那你上来以后你没有规模效应嘛，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采购优势，那你不可能造出来一个说像比亚迪那种价格屠夫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即便是你原来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你在前面开始你说我认亏，你也不可能造出来特别特别低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车，对不对？所以前段时间对它的这个考验才是我觉得最担心的一部分。但是说实话我没想到人家雷神确实是牛啊，就是从几个卖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产品定位再加上这个名字起的这个名字啊，人家这个名字可太牛逼了。发布会一开夸，当天不是说干出去二十四小时88000多辆嘛，虽然后边说退货最终可能还有5万辆、嗯、5万辆啊，就一上市一个车卖5万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脚跟就已经站稳了。从这一下我就不太担心了，我觉得不管未来怎么卷，其实小米凭借着它生态的能力，因为你要说智能化生态闭环，我对小米反而是最有信心的，就是原因特别简单，它已经有现成的生态了，并且华为内部不是不让造车吗？那它去搞赋能的那一套，我觉得总归还是隔一层，它不如小米来的直接，所以小米就是肯定能够最先完成所有的这个智能终端产业链闭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它只要第一步踩稳，我反而就不担心了。后续的这个发展路径啊，凭着只要雷神不退休，凭着雷神的这个掌控力，我觉得小米大有可为。
嗯，哎，而且我作为一个小米用户啊，我真的我都开始畅想了，将来如果车和你家里所有的家用家电啊，所有的东西都能互联起来的时候，那真的太爽了。
嗯、
我这不就相当于副驾驶做了一管家吗？是吧？
对。然后你看你这又不需要男朋友了，你再住上小米给你盖的房子，再用上小米给你敷的卫生巾，
小米将来再造个机器人吧，是吧？造个人造男友，嗯，
你再擦个小米绷带，对吧？
嗯，其实说到雷军啊，可能喜欢他的人真的疯狂膜拜，然后不喜欢的人对他也是这个褒贬不一啊。但是你不得不否认，他真的是，他有点像那个爽文男主，有点像重生之啥啥啥啥啥的那种。
对。还是重生的。
对，我觉得从慕强的角度来讲，我也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他。就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我简单提几句啊。雷军他有多牛逼啊，他18岁高考满分710，你知道他打多少分吗？他打700。然后呢，本来他这个分上清华北大完全可以啊，但是他选择了武汉大学，他用2年的时间就把那个计算机专业全部都给学完了，然后把所有的奖学金都给搂走了。他上大学3年级的时候就靠编程哈、啊、身家百万了啊，财富自由了。朋友们，你知道那可是90年代的百万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然后他编了程序也被写进了教材哈、啊、然后就是还被什么湖北省公安厅请去讲什么反病毒技术巴拉巴拉的。总之就是他这些年啊属于是干啥啥行，在哪儿哪儿都行。
嗯，
然后他41的时候创立小米，50岁的时候小米上市了哈、啊、然后而且他最打动我的就是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捐了13亿。其实捐款这个事儿并不罕见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首富啊或者什么这那的，一般他们都往国外捐啊，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哈。
说是捐，实际上变成债权人了到最后。
哎，这个咱就不说那个太深层次的东西了啊。雷军实打实给自己母校捐了13个亿啊。其他方面我就不说了，我觉得他简直满足了所有女生对于霸总的那个想象啊！你看他老婆是初恋
啊，
他现在50多了哈、啊，头发还那么茂盛，他是个程序员写程序的哈、啊，没有啤酒肚啊，然后穿衣服也挺好看，就是怎么说呢？看到我网友上很多人都是对他充满了一个羡慕哈、啊，然后就调侃嘛，在网上写段子说，最落魄的时候，雷军卡里只有冰冷的40亿。然后雷军看过那些爽文就寻思了一下，说这也不爽啊，应该写一本叫重生之我是雷军，出生自带系统小爱同学。是吧，甚至就有很多人都已经把他那个爽文小说的名大纲都给他起好了哈。第一集一不小心高考中了状元，第二集五大课程不过如此，第三集大学赚了人生第一桶金，第四集上市公司大佬邀我当总经理。 第五集财富自由后迷茫的人生，第六集热脸贴老黄冷屁股之第二天我就单干，第七集令人激动的十万块人民币投资，第八集印第安粉丝见面会单曲 Are you OK 是吧，第九集八年完成上市并进入世界五百强，第十集北漂九年买了34.8万平方米。
哎，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个呀
哦，真的，他唯一的小瑕疵就是他的英语口语发音可能不是特别标准嘛，但是他还出了一首爆门的热门网络歌曲嘛，就 Are you OK Hello 噔噔噔噔噔噔。
我觉得对于一个湖北人然后发音发成这个样子，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发音有多标准对吧，
对，
你在一块玉的身上你还要挑啥毛病呢，是不是，
嗯，我觉得他已经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了，主要就是他的成就这么高却非常的真诚啊，
嗯，
比如说他在用户试驾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躬身下去为用户开车门，
嗯，
这个行为我真的是，我觉得将来我都可以写小说写两张话，身价就多少多少高的大佬为我亲自躬身开车门，
重生之就是什么
大
佬为
我
开
车门，是吧？就是我记得，王家卫他曾经说过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见众生他其实是最难的，你得躬身为泥，忘掉存在感，和芸芸众生站在一样的高度，这一点我觉得雷军。他似乎就真的做到了，他真的就是在为普通的消费者在考虑，这一点我觉得就让人很感动，因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说过，说品牌溢价是小米最恨的一个词啊，是吧，我们说普通消费者你是不是永远希望这个东西足够好足够便宜，你希望这东西有溢价吗，除非你买的是奢侈品，你买的是面子，对吧，我就觉得他这番言论真的就是有从我们的角度去出发啊，所以真的就是很喜欢他这个人吧就是希望小米要么你下一步进军一下什么我们有声书行业呀，是吧，进军一下我们的这个娱乐段子脱口秀行业呀，
对，亲自配音一下重生之我是雷军
对，就是我现在哈大纲都给你写好了，小黑回去以后就把这个爽文写好，然后邀请了雷军亲自来配音啊，又 OK 我是雷军哎，本来今天是想蹭个热点聊一聊小米苏七啊，但是其实关于车的这个内容真的不是很多啊，就是楼歪的没边儿了。但是我今天说的所有吧，全是来自于我个人啊，对于雷军的这个欣赏啊，或者是喜欢膜拜吧，这个不代表什么样的立场啊，咱们也没有收人家钱啊，大家不要多想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雷军已经成为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的许愿池了哈。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提一个互动问题。你们想让雷总进军哪些行业啊？把价格打下来，
哎，
打开你的脑洞，你好好想一想啊，然后把你的想法留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梦想总是要有的，是吧？万一雷总哪天就给你实现了呢，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啊，咱们的粉丝里要是真的谁提了那个小米苏七啊，就是能不能私信我一下啊？就是真正的跟我分享一下这个车的使用感受，我真的密切关注啊，并且我觉得将来某一天我一定会拥有。然后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哈，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订阅关注哈，留言点赞评论一条龙哈，你们的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月票啊月票朋友们，
对，就我发现大家可能是因为平时都是在开车呀或者是在做家务等等其他一系列事情的时候在听这个节目，所以很少会拿起手机来为我们点一下赞啊，这个我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吧，这些数据也好其实就是对于大家对于我们喜爱的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吧，当然也跟我们的业绩稍微挂点钩啊，
就看你爱不爱佳琪了啊，
对，爱小黑也行长得丑点但是也有点文化哈，而且马上就要开始写爽文了，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和支持人间观察局哈，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啊，非常老套的一段话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琪，
我是小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